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2026年的第二个礼拜日，是进入我们一个叫受托主日。我今天选的题目是根据以赛亚书和使徒行传这两段的经文，我讲的题目是上帝悦纳压伤的芦苇，托付将残的灯火。2025年对我陈星戚来讲呢，是特别是11月之后这两个月里面呢，是我有多啲嘅觉醒。觉醒呢是在世界上面，原来呢是自己同埋周围嘅人，我哋嘅生命，我哋世界上各样嘢呢，我哋都系脆弱嘅一群。但系上帝恩典呢都系满满嘅一年。我有几个嘅感想想同大家少少嘅分享。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埔的宏福苑大火暴露了人生的无常软弱，还有在整个的社会制度系统上面都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罪恶或者是软弱。我本身是做那些维修保养的嘛，那时我突然间觉醒，原来很多这些制度人生的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解决得到的，很多时候都是很无奈，没办法呢推卸责任，这个不关我事，是关哪个的事，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过去这一年呢，就我是参加过几十个的安息礼拜，探望过很多个病危的家人、亲友或者弟兄姊妹。突然间觉醒呢，原来生命呢可以这么脆弱的。明明看着今天还在见他，下个礼拜下午他就 入了医院，跟着就有事情。我亦都咧發現咧，第三樣嘢咧就係發現，我咧喺過去呢一年裏面，我都咧係陪伴有好多嘅家人咧，或者係弟兄姊妹咧去應診，喺醫院度去呢度應診，嗰度應診。原來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又發生呢度又發生有身體嘅一啲疾病，有呢個困難。我自己咧都有啲大小毛病咧，都系要参加啲检查啊，又要去治疗啊，又要去都要关顾下噶咁。咁突然间觉醒咧，原来健康咧都唔系必然嘅，长寿咧都唔系必然嘅，或者咧系一日好无即系好安乐咁样过一日咧，都未必系必然。第四个我的觉醒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牧的传承方面，我参加一些机构，这些机构的同工、的领导人呢是转变交棒。我们今天受托主日，我们都知道去年的一些领袖都可能退下来，有新的领袖都要接替。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接替的过程里面也都出现很多，有些人又推，有些人又接受，有些人就想做很多事，有些人就很勉强来接受这个托付。原来人心人事呢都是如此复杂。第五个我觉醒呢，就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还有呢是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是乏力的。我们几想做很多的事呢， 我哋咧冇办法可以做得到。原来我觉醒到咧，唯有咧系慢慢学习，用祷告真正嘅交托俾呢个上帝。咁我就知道主仍然与我同在，保守我哋，带领我哋面对呢啲嘅困境。第六个咧，我系觉醒嘅咧，就系、是。上帝原來賜下俾我咧好多嘅教牧，或者同工、家人同埋一啲弟兄姊妹，佢哋咧係真誠咁樣咧係關懷我哋。我哋教會弟兄姊妹裏面有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好努力咧去關懷周圍嘅人。原來咧我哋可以真誠嘅關心、鼓勵、分享、代禱。然后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听我们祈祷，祂的主恩典是满满，祂成日陪伴我们，与我们同行。今天是以赛亚书第42章，这一篇的经文我们叫做仆人之诗，是讲上帝差遣他的仆人耶稣来到世界上边，佢咧呢度圣经入边话，佢咧系佢系唔会截断一啲压伤嘅芦苇，唔会吹灭一啲将尘嘅灯火。我头先我讲嗰六种嘅处境，我心里面一啲嘅感受，呢啲嘅感受就系知道，原来人生就好似一个被压伤的芦苇一样，不单止是我，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无奈。这六个礼拜里面，我有很多的就是我的行家都感觉很无奈。我们感觉有很多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感觉现在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原来都可以一日就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原来我们是被压伤的芦苇，我们脆弱到呢，在个挤迫的沼泽里面我们来生长。我们容易呢被大家互相的排挤，互相的压伤使到我们。圣经里面讲压伤的芦苇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和我的生命都是这么脆弱，都是充满伤痕。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自己很掂，将残的灯火是代表一个小小的灯火，它愿意在黑暗里面的环境里面发光。但是因为环境有很多的劲风，或者是吹熄它们，可能在我们生命上面，我们很想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在周围里面发光，但我们又可以随时的被环境、被很多的事情是使到我们催眠。将残的灯火是象征生命中无奈和无助，但也象征我们心里面期望是在我们小小的原地里面是发光。我们大家读一读这段四十二篇第一到第三节这段的经文，一起我们读。看啊，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世界的价值呢是我们崇尚、自信，我们追求完美，我们想做强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寻求卓越。但是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 佢創造我哋，俾好多恩典我哋。但係當我哋離開上帝嘅時候，我哋就變成軟弱，冇辦法去面對呢個被罪惡染污嘅環境，被周圍人性嘅軟弱、周圍嘅事情嘅發展，或者係大家嘅互相嘅競爭嘅過程底下，我哋係受傷。但是上帝是怜悯承认一些软弱的人，他呢是会怜悯我们，只要我们依靠上帝的保守，我们可以继续是成长，我们可以继续发光。这条经文里面讲仆人之师，就是上帝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离开了他不能够做些什么，于是他派了他的仆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性情在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不宣扬，不默，他很默然地样温柔地不折断被压制的，被压制的人不折断，是一些压伤的芦苇，他都不扬声，也都不隐藏，他是隐藏起上来，又持续地是去修复帮助，使到灯火能够继续的发亮。这个是旧约以赛亚书给我们讲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再看下我们今天读的第二段经文里面，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记载一个呢彼得的讲章。大家如果呢第十章打开呢，就呢你会知道有个哥尼流这个人，一个百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看见呢是上帝不偏待人。彼得这篇的讲章是讲给，就是讲给人家听究竟他所信的上帝是什么。他讲给人听上帝是悦纳周围的人，上帝不偏待周围的人。我有时在我的我接觸呢啲都唔能夠講話呢幾個月先接觸人嘅，即係我喺個接觸嘅呢幾十年裏面，喺教會裏面，我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覺得自己冇咁好，上帝特別賜福俾陳星剔嘅啫，特別賜俾邊個人嘅啫，我就好鬼渣嘅，我咧就好唔掂嘅，上帝唔知點解俾咁多病痛我，唔知點解俾咁多挑戰我，其實上帝唔偏待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信靠上帝的话，我们个个都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一个被压伤的芦苇，一个是将层的单火。但是上帝的接纳呢，这里圣经里面说他是真的见到上帝不偏待人，他在各国里面 是接纳那些愿意敬畏他行公义的人，他都是上帝要接纳的人。所以上帝的接纳是跨越国界的种族。譬如一个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渔夫的彼得，和一个外邦人的哥尼流，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的哥尼流，上帝都接纳他。一个上帝也都接纳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好像一个渔夫使徒彼得和一个百夫长哥尼流一样，上帝都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创伤，有不同的问题，生命的脆弱，所以上帝都接纳他们。 在《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就没有读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是上帝接纳一个哥尼流的地方。哥尼流这个人是因为他肯敬畏神而行义。如果大家看下去，在第一次那里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敬畏上帝，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为向上帝祈祷。这个说话是证明他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仰，但其实他都不认识上帝，他都不知道哪个人。他行义都是 他能够做的，他做了，他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他是周济百姓，常常向上帝祈祷。这个就是敬畏的行动和敬畏的表现。然后大家看到他第四节的下最后那里，他说他的天，即是是上帝差遣天使来到哥尼流那里。哥尼流见到就说，主啊，哇，见到一个这样的异象是什么事呢？天使告诉他，你的祈祷和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讲到一个敬畏和敬畏神而行义，就是哥尼流他那个生命的表征。敬畏神就是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全家都敬畏上帝，他以基督为他生命的中心，拒绝自我为中心的过生活。行义 的解释是为什么呢？他就是多多的周济穷人，常常向上帝祈祷嘛，即是说在他的生命的他生活里面是寻求公义，他未必行得到公义出来，未必可以主持公义审判一些不同的人，但他心里面是有个寻求公义，活出怜悯和圣洁来见证上帝。他 是有他的能力底下，他就周济穷人。这句说话，敬畏神而行义的人，是上帝在人的心里面作工，预备人，预备那一些肯敬畏神而行义的人呢，是接受救恩，接受基督，接受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们，你问一问自己，是不是一个敬畏神而行义的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义，不是因为我们行为真的做得好掂，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软弱，承认我们虽然想行善，虽然想行义，但是我们行不到，于是我们要敬畏这个上帝。这个敬畏上帝就是预备我们，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知道这个完美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给生命我们的上帝，很爱我们的上帝，他给很多恩典给我们的上帝，都是他才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叫我们预备我们去接受福音。如果中间你经常觉得，哎，我都不知道这个上帝是不是爱我的，我来到礼拜堂很久，我还是好像不感觉这个上帝是真的对我的话，你试一下敬拜这个，敬畏这个上帝。你听人来讲给你听，很多基督徒告诉你，这个上帝是伟大的，他在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赐恩典给我们，带领我们经过我们的一生。只要我们将个心敬畏他，不要再依靠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强的人，自我为中心的人，或者你已经有很多好像百夫长的哥尼流一样，他有至少有百个士兵跟着他，他就以为他可以做到人生的事，他不是，他是敬畏上帝，预备上帝 是接受基督。讲完哥尼流之后，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是托付彼得。大家要记得彼得的故事，这里呢就是这一篇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三篇的讲道。这篇的讲道呢是表达他自己为什么会受托。大家知道彼得在跟着耶稣三年，他是最多嘢讲，亦都咧系成日都系离开上帝。喺佢有多嘅错失，但系好就好在佢肯认错，佢知道佢软弱，然后咧佢咧系作为上帝嘅见证人。上帝托付俾彼得系乜嘢咧？就要佢成为佢见证人。彼得系一个将。我形容一下，即係呢個我楞翻落去啫。彼得係一個將殘嘅燈火，佢嘅社會地位唔高，佢自己嘅能力唔多，但係佢嘅資格啊或者才幹唔好都好啦，但係佢信靠上帝，佢願意承認自己軟弱，然後悔改。當佢三次不認主之後，佢悔改。当他在海上边，他要去寻求找这个上帝的时候，他沉到落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他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他亦都咧系接受上帝的呼召，然后咧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系得到圣灵的帮助。他心里面仍然愿意在黑暗的环境里面。在他好人生很卑微的一个地位里面，他仍然努力地发光。所以上帝拣选彼得，托付给他，叫他去传道给周围的人。究竟上帝托付彼得和使徒有什么使命呢？今天受托主日坐在前面或者后面的弟兄姊妹，你都是被上帝托付你的事情。那托付些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9到43节这一段经文就讲出托付的重点，包括第一，第39节那里说受托为福音作见证。见证些什么？是见证耶稣一切行的事。如果你不懂传福音，你不懂讲什么都好，你跟周围的人讲耶稣的故事，讲下四福音里面上帝耶稣行的神迹，可以讲耶稣的教导、比喻或者是教训，你就传到福音的了，你就可以见证到福音的了，不用做很多事，你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很重要的是记载救恩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然后显现给我们看，然后升天。这个是救恩的重心，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这个你讲福音的时候，不用一定要很长的讲章，你讲这个就可以是讲到为福音作见证。然后受托，受托就是什么呢？你要承认自己有这个责任的。哎呀，我好小，我在教会里好刚刚信耶稣而已，我没有，不关我事，等牧师去传福音。等啲牧师去见证福音啦，唔系嘅，你信咗耶稣第一日就去见证噶啦。圣经入边好多嘅例子都系一信耶稣就去做见证，而嗰啲信咗耶稣耐嗰啲，多数都 hea 晒，唔做嘅。反而嗰啲啱啱信嗰啲咧，就做得特别好。提醒大家，特别你做咗嗰啲做咗十几廿年嘅堂区领袖， 你可能已經慣了，你不知道你做什麼要做堂區領袖的，你要成為福音的見證人，不只是做工程，不只是在那裡看看椅子漂不漂，是要傳福音給周圍的人，要傳揚一個很重要的要講的事，就是傳揚耶穌是審判的主，除了他為死為我們復活，做什麼要為我們復活呢？就因為我們軟弱，我們得罪上帝，上帝是審判的，理論上如果我們不接受福音的話，我們就是要受到罪的懲罰，於是上帝為我們道成肉身，受死復活，成就救恩，這個是福音的內容，然後領受相信耶穌，於是得着罪的赦免，我们得着永生，这个是我们受托成为福音见证人的基本的内容。大家可以回去再查一查彼得的第三篇的讲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今天我们要勇敢地接受上帝我们的受托，成为上帝手中的芦苇和灯火，我们要相信压伤的芦苇仍然可以成长，因为上帝是不会折断，我们要接纳自己有软弱，要这样我们才经历到上帝，我们认为自己很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信靠上帝，我们就经历不到上帝足够的恩典，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伤痕，让上帝动工医治我们的伤口。在北角堂的群体里面，弟兄姊妹里面都有冲突，意见不同，有软弱，有骄傲，有执着，但是我们要彼此学习包容和接纳，学像上帝一样，我们是互相不要折断隔离的那个芦苇，不要吹灭隔离的灯火，我们相信将残的灯火可以继续发亮，因为上帝使用那些仍未完全康复的我们，我们很多人受伤了之后还是很软弱，可能成世都不康复的，但是上帝都托付给你的，哎呀，我等到我读完圣经先，等到我即是好掂了，我很强壮了，我才去受托，我才去服侍上帝，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上帝仍然不会吹灭愿意继续发光的灯火，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帮助隔离，不要折断之外，可不可以用温柔的心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不被压伤，可以继续成长，使到灯火能够继续发亮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上帝托付给我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今天是受托主日，有些人就说，前面那些人就是受托，我们后面不关我们事的。其实受托主日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受托，个个人都被托付的。你今天可以成为一个堂区领袖，今天受托，你的责任就是继续加上在你日常的受托的情况底下，你加上一个托付，就是在教会里面成为堂区领袖，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没有受托，你在家中，你在你职场里面，你在你的社会环境的你邻舍的里面，你要继续面对你生命的变数，你生命的挑战， 你生命的软弱，但你受托仍然在一个软弱里面，你接纳这个软弱，回到上帝这个的面前，他赋予你使命，帮助你面对软弱，然后让这个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的生命，并且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成为他福音的见证人。我好想大家和我们一起，我好想起身读一段这样，这个不是一阵的受托经文，不过这个呢是圣经彼得的见证和认信。我们一起朗读这段的经文。我真的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个中那敬畏他而敬畏都为他所悦纳，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定要作死人的复活，能信他的人必藉着他的名得蒙赦罪。请坐。